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几乎是在大自然中野生长大的，就是我即便到现在我都喜欢赤脚，我不喜欢穿袜子，我甚至从来不穿内衣，因为我不喜欢任何的束缚。我还记得我早上起来读书，起来要去上学，我妈妈帮我开门，一开门看门口坐着一个乞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门口都有木墩子啊，或石头，坐着一个乞丐。我妈就说：“哎呀，这大冷的天，怪冷的，快进来，快进来喝一杯。”就把那个乞丐就叫到家里面，就我走的时候，我就看他把乞丐拉到那个饭桌上喝酒，倒酒喝酒，然后做点菜呀，什么炒个鸡蛋呐、啊，或者怎么样子的。我从小看的书呢，都是那种古代侠义很有担当的那种书，就觉得我是家里的老大。那我妈妈呢，就不是很会过生活的人，不是很会过日子的人，她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家里节俭过日子或者怎么样。那有弟弟妹妹，我又要照顾弟弟妹妹，所以呢，我就去煤矿去做矿工。
你很能吃苦哎。
我一直也没觉得他苦，你当时你身处那个时候，你意识不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今天与我对话的嘉宾是来自蒙古草原的新雅。新雅的奶奶是满族的贵族出身，母亲是蒙古人，拥有这样的血统，大家可以想象新雅的五官深邃立体，从小就是家中的掌上明珠，特别受到父亲的宠爱，无论爸爸去哪里做生意，总是爱带着人见人爱的小新雅同行。她的成长背景充满了时代的特殊印记，一直到12岁她才第一次见到电灯，在这之前她不知道世界上有电这样的东西。高中的时候，新雅立志从军，却因为家族被归为资本家阶级，两度遭到拒绝。他的父亲曾经事业有成，后来家道中落，全家搬去跟奶奶同住，六口人睡在同一个炕上。为了生存，新雅曾经下矿井做矿工，跟许多的男工同样睡在一间大通铺，结果没有人知道她是女孩。她的人生历程非常的丰富，卖过车子、保险，也在房地产界闯出佳绩。后来他在上海开设咖啡馆，对接正对星巴克，硬生生地给他经营出一家网红打卡店，吸引了无数设计师跟艺术家前来。但是最让新雅生命翻转的，不只是职场上的成功或者是婚姻里的起伏，而是在婚姻破碎之后几近绝望的低谷当中，他走进了基督教信仰。是这份来自上帝的恩典跟安慰，让他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跟盼望。与新雅的对谈相当的愉悦，他的故事虽然充满了风雨，但是我在他的眼神跟言语当中看到一种难得的热情跟坚韧的力量。今天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走进新雅的世界。我很好奇你的一天通常是怎么开始的？
我是每天早上大概要2点钟定闹钟起来，然后我要接单，2点钟接单，接完单就立刻起床，大概就2点半或者3点这样出门
先。凌晨两点半哦，我们现在讲的是凌晨两点半。
对，凌晨两点半。
对，所以你这样子做多久了？
我现在这样做是大概才一个月。因为我刚刚转到亚马逊，在亚马逊之前，我是在中国的那个物流仓库做事情，那大概是每天5点钟出门，然后大概晚上11点或者是到凌晨1-2点钟回来，这样子。
就是每天早上5点钟出门，到晚上11点才回来，这是很长时间的工作。
对，而且这么长一段时间，我真的都是一直在路上。在送快递，一直在路上走，就是一直在太阳下行走，一直从 就是两头不见太阳，早上是带着星星出门的，晚上是带着星星回来的。应该是说我刚刚做快递这个，因为当时看的是很苦，因为我身无分文被就是家暴出来以后，觉得是好像是人生很惨，我不得已，因为我没有选择，只能去做快递这一行业。我现在在回想，其实是上帝安排好的，是上帝在救了我，用这种方式救了我。你知道当时受的那个伤是情感上的那个伤害，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其实正常人来说没有人扛得过来的，就是你一个女人真的是孤儿寡母，身无分文，在美国，然后人生地不熟，又没有语言，我又不会英语，是没办法活过来的。那正好做了快递呢，是为什么？有因为用这么累的方式让我没有时间去伤感，去看自己心里的痛，就是每天抓着自己的痛苦，根本没有，因为生存的本能，我只能是生存，就完全是你完全一心一意的想着 你的小孩和你怎么活下去，而且你要给小孩子做好榜样，就是你是小孩子的力量，是精神力量，所以你什么样的形态是影响最直接影响你的孩子的。所以就是我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自哀自怜或者是伤感，因为没有时间也来不及，
就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资格， 你只能够
真的是没资格，
对，
真的是没资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阳光的能量是很大的，就是你天天在太阳下晒的，我猜我没有抑郁，我没有倒下，跟这个每天在阳光下，加州的阳光是有一定的功劳的。可能很多人经历这样的会大把掉头发，然后我长了很多小碎头发，就这段期间我长了很多头发，我说我就跟我儿子说，我儿子我怎么全是这个碎头发，就蓬起来全是碎头发，怎么长了这么多头发，我儿子说你起了光合作用了，因为阳光晒呢。
欣雅，你的故事哈，我觉得是可以写成一部小说，或者是拍成一部电视剧哈。回顾你过去成长环境，跳出来的三个词是什么？
其实是自由。我在蒙古的时候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然后大自然，因为 我几乎是在大自然中野生长大的，就是我即便到现在我都喜欢赤脚，我不喜欢穿袜子，我甚至从来不穿内衣，因为我不喜欢任何的束缚。
你不喜欢任何拘束？对，
甚至我不梳头发，我都没有梳子。后来我就到了城里以后，我就很讨厌洗脸。
可是我必须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办法看到你，你其实长得非常的漂亮，没有办法想象一个面孔这么姣好这么美丽的人竟然是不喜欢洗脸。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妈妈是内蒙古人对吧，你爸爸是满族人，你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家庭背景。
因为我爸爸他们原来是资本家，我爷爷那一代是资本家，然后后来中国的那个就是 打土豪富豪什么这样子的，那他们就往外逃，就有一部分逃香港啊，或者逃美国要逃，那我爷爷他们大家是往出逃，那我爷爷呢妈妈他们这一代就不肯逃了，走了一半就不走了，说我们这么大家产就不要了，要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怎么那样子，就是就不肯走，就躺在那个车轮下面躺着，那没有办法他们就回来了，那我爷爷的爸爸就他们就又回来了，回来据说他们到了城镇没有到家，刚到他们镇子上就被那个叫红卫兵或者共产党啊，就给直接给抓起来，就拉到那个河边，把我爷爷的爸爸和我爷爷的哥哥就直接乱棍打死了，然后我爷爷他们就直接就逃，就往北走，就想着去遥远的就传说中的蒙古，内蒙古山高皇帝远嘛，就那边很管不到嘛，他们就逃，一路就是类似半要饭的样子，就逃到内蒙古，逃到那一大家子人，我有姑姑啊，有叔叔啊什么的，那我姑姑就当嫁了当地内蒙古的最穷的人，我爸爸他们我叔叔他们也娶了最穷人家的女儿，我姑姑他们嫁了最穷人家的儿子，那个时候好像是穷人是最光荣的最伟大的，穷人是那个的，就是你要 靠穷人，不像现在社会说我要嫁个有钱人，那个时候说我要娶个穷人才能平等我的身份，把我的资本家的身份给平掉。
是，
所以呢我爸爸就娶了我妈妈。
妈妈很穷，
妈妈因为内蒙古人很穷，他们没有见过，甚至没有见过真的钱，甚至都就是非常非常穷，就是没有见过金首饰，这些东西都没有见过。
是是是，所以你是从呼伦贝尔来的，你是呼伦贝尔长大的吗？
对，我是在那边出生长大的。
可以形容一下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吗？那个时候你们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吗？还是
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我们一家人。然后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很勤劳的人，在那边因为又很聪明，所以在那个时候刚去的时候是有生产队，那我爸爸很勤劳 很聪明，就带领就给生产队有很多的好的建议，增收啊什么样。那生产队后来解放了，就是包产到户，把个人可以买土地的分给个人的时候，我爸爸就把生产队的大院子买下来了。我也就是那个时候出生了，就是我买大院子的时候，我大概是六七岁的样子。
是，
那个我是六七，我还记得从小小学一直从小到小到读小学的时候，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永远有一帮孩子，村里的孩子管我叫地主崽子，就资本家的崽子，什么地主崽子，反正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变得性格很暴躁。谁骂我就打谁，因为
你会打人的，
村里的小孩子都被我打怕了。那后来我爸爸买了那个生产队的大院子，就从家里他的地主买的，那我们家就很有钱了，因为开荒嘛，我可以随便，我家我就开了几百亩地，家里就很有，一下子就很有钱，
请了很多长工来做事。
对，那个时候还流行有乞丐，就是每乞丐来我们家讨饭的时候，来我们村里讨饭的时候，我爸爸都把他就留下来了，然后就做就管他吃管他住，然后给他一些工钱，让他就做工了嘛。
就请来当雇工就是了。
对，就请来当工，那他们也有人请他们工作，当然也很开心了。
是，
所以我们家每天常年会有七八个八九个长工，就固定的就是在我们家每年都会常年有外来的人
进进出出这样子。嗯，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很淳朴，他们也不查身份，也没有说安全意识。我还记得我早上起来读书，起来要去上学，我妈妈帮我开门，一开门看门口坐着一个乞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门口都有木墩子啊或者石头，坐着一个乞丐，我妈就会哎呀这大冷的天怪冷的，快进来快进来喝一杯，就把那个乞丐就叫到家里面，就我走的时候我就看他把乞丐拉到那个饭桌上喝酒，倒酒喝酒，然后做点菜什么炒个鸡蛋呐、啊，或者怎么样子的，就或者怎么，有的时候时间来得及就杀鸡。我妈就是我妈妈把乞丐拉到桌上喝酒，我早上读书的时候她在跟乞丐在桌上喝酒，等我晚上放学回来了，她还跟这乞丐在桌上喝酒，她还能正常的做事情。
嗯，
妈妈就是那么能，
你妈妈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就妈妈早上起来，就是我没有我，所以我到现在不会做家务，就是我妈妈根本就没有教过，就是我永远没有吃过早饭，我读书的时候永远没有吃到早饭，就是我妈妈做事情慢，然后她起床也慢，她干什么都慢，我如果吃她的饭，我上课就迟到了。
那你得自己准备了。
我自己也不会，因为小孩那个时候也没那个概念，就是每天呢我爸爸就给我两元钱，你知道两元钱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有钱的。
是，
我爸爸就很有钱，因为别的小孩子可能是一天才一毛钱或者两毛钱最多了，你知道吗？可是我每天是两块钱。
哦，
就是我是别人的小孩子的几十倍的那个。
对，
就是小孩子一天就是几天给他一毛钱两毛钱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对，
那个时候叫有个泡泡糖，口香糖，大大泡口香糖，好像是五分钱一个。
那你是一天两块钱呢？
然后人家的小孩子是买一个分两半，揪两半先吃一半。我是一买一盒一百个，就买一盒一百个。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就从那个我是过了一段，从我记事会花钱，我是过了一段极有钱的生活，就在农村来，在那个方圆。
嗯，
百十里来说，我是一个就过了一个，就是从来不知道没钱花是什么样 几乎就是我看到的东西我都想买都能买得到，
都可以买得到。 对，
对，当然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
是，
是，
然后你是12岁才第一次见到电灯，才知道世界上有灯这回事。
对，就是有一天我们村子里突然很热闹，来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汽车，就是叫像解放车那样带，就是我们说现在说的皮卡一样的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汽车，真的车。
嗯，
哦，第一次。
他们以前的代步工具是什么？马吗？
马车、牛车。
都是马车、牛车。
马车和牛车，第一次见到，然后全村的人都围着那个车，那个车就是埋电线杆，就是一直埋，其实他们已经埋了很久，埋到我们村子里面了，我们全村的人围，然后拉电。当通电那一刻，我们简直惊呆了，世界上有这么亮的灯。你知道我以前喜欢看书吗？
受你爷爷影响对吧？爷爷很喜欢读书。
对，我很喜欢看书，就是我晚上就没日没夜的看，然后经常把我家的蜡烛用完了，我爸爸就会打我一顿。你们要用蜡的时候，用蜡烛的时候就被我用完了。手电的时候，手电也没电，也被我用完了。我都是趴在被窝里偷着看书嘛，拿着手电看书，或者点蜡，偷偷点着蜡看书，就是反正就是因为看书把家里的电那个手电筒用没电了，蜡烛用完了，然后什么煤油灯用完了，反正都是这样的，经常被我爸打。有的时候后来就点那个煤油灯很昏暗，你知道吗？我看了一整夜，等我早上我爸爸妈妈起来了，看着我眉毛上那个鼻孔连
黑的
那个煤灰，你知道就煤油灯
是
煤灰。
你那个时候看的书，那个书从哪里来的？是爷爷的吗？你从哪里来的？
对，我爷爷以前我爷爷有一些压箱底的书，因为他是老秀才，好像是那个时候就是全都是繁体字的书，那很快看完了嘛。看完了我就没，我记得有一天我天天要每天上山捡柴，冬天的时候每天要上山捡柴回来烧炉子啊，或者烧
那个时候几岁？
那个时候大概9岁、10岁、11岁的样子，
就是九岁之后，就是每天你跟你弟弟妹妹都要到上山去那个，
我弟弟妹妹还
下来，
就是、
就只有你是老大，你要
对，我和村子里的人去村子里跟我同龄的去山里面捡柴。其实我干活很不能干，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干活很笨，别人都能把筐里捡满了的时候我才能捡一点点，他们都回去了然后我还没回去，因为我不捡满我不敢回去，回去会被打嘛。
对，然后你还跟我讲说你到茅厕去搜刮那些书。
对，因为看书看上瘾了嘛。然后后来有一天，就是我那天掏骨头的时候，还掏到书了，你知道，我可惊喜了。可是天黑我已经看不见了，因为那天黑我看不到那个书上面写的啥，我就把那个书放回去了。放回去我第二天就可兴奋了，早早的就不用我爸妈赶着我上山了，催着打着我上山了。上那我就拿了一个大馒头，拿了一块咸菜，我背着筐早早的就出去了。天一放亮我就出去了，去了那个找到我的那个坟，因为就反正天天往那一片去我都很熟悉，找到那个坟就把那个书拿出来看。那本书的名字上面写的叫三国志，然后我一翻开就有一个很大气磅礴的字，就觉得我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觉得很气派，就觉得然后很有道理。我就开始靠着那个土堆，就躺在那个土堆上，那个坟堆上就开始看书，一直看到从早上天微微亮我出去，一直看到太阳下，就是我完全星星出来了，完全看不到字了。然后又把书放回坟里面，又放回去，然后扣着筐回家，然后被打一顿，然后吃饭睡觉，就这样每天就起来。从那以后你知道就没人不用爸爸妈妈赶我上山，我就而且上瘾了，看到土堆我就想掏，看到土堆我就觉得我外号叫大傻。
大傻，
对，
傻瓜的傻，
对，傻瓜的傻。我永远只有身上穿的一套衣服，就是我自己的东西，谁说喜欢我就会给谁，说哎你这衣服真好看我就会给，就会给人，反正就只有我，永远只有我先用的东西，手上先用的东西，就是哪怕我买的饭午饭，因为我有每天有2元钱，我买的吃的永远只有我自己刚好够吃或者吃半饱的东西，剩下都是分给别人。
嗯，
因为他们没有钱买，我买的那个时候叫油条啊麻花啊，他们就很馋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到现在也是，我就见不得别人用那种渴望的眼神或者那个可怜的眼神看着我， 我就受不了。
所以你是从小就很会分享的。
就是你见不得别人那个渴望。
是高中的时候你想当兵，可是却两次被拒绝，是因为家里资本家身份对吗？
对对，那个时候这个还是蛮重要的。我想当兵，我想当警察，就是我看到所有的不公的事情我都会那个。我每天，我姑父是个猎人，我姑父会自己做土枪打猎，然后我就每天跟着我姑父背着一把枪，就跟着我姑父后面到处走，所以我那练的枪法可准了，我打枪打的可准了。因为我看了很多书，里面就包括什么七侠五义啊、三侠五义啊这种，就是侠义的书啊什么。后来把金庸的书啊、古龙的书啊，反正金宇升的书，这些书全都看过了，整套整套的看，所以就特别侠义心肠，特别想当兵，想保卫我的国家，想当警察保护我的，保护这些人民啊，就是满脑子想的这些。
是可是后来跟着爸爸做生意对吗？他带着你四处奔波。
后来我爸爸有钱了，因为他那个开了几百亩好多土地，他赚了一些钱，刚改革开放赚了一些钱，他就想回到他的家乡，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就是辽宁凤城满族自治县。然后他们家乡那个时候呢有矿有煤矿，他就跟人家学了，他就买了一个煤矿。其实那个时候刚刚打了一个小洞，还没有建煤，他又请了工程师，请了那个地质学家，然后说勘察哪个是煤带，那叫矿带呀、啊、什么呀，就挖了很久也没有挖到煤，就赔了很多钱。
那个时候是只有你跟爸爸到辽宁，还是全家人一起搬到辽宁了？
只有我，因为我爸爸最喜欢我。
嗯，
我爸爸就很喜欢我，他走到任何地方都带着我，喜欢带着我是因为我长得好看。每次把我带到城里面或带到任何地方都说，哇你这女儿真好看，就会很多人围着我。
对，
头发又卷卷的你知道吗？眼睛像洋娃娃一样的。
对，
就是我爸爸就觉得很有面子。
然后后来你有一阵子你还去当矿工，你当了一年呢？
对，没有一年，大概半年多。
半年多。
那是因为我爸爸煤矿，他自己的煤矿倒塌了嘛。
对，
因为他们一直没有采出来煤，然后他的矿塌了，然后他又就一直还有一个砖厂，他开了一个矿，开了一个砖厂，然后砖厂又被一场那个暴雨给淋塌了，矿呢也塌了，暴雨那个砖厂也塌了，那是在一场大暴雨的时候，那我爸爸就破产了嘛。然后呢，我从小看的书呢都是那种古代侠义很有担当的那种书，就觉得我是家里的老大。那我妈妈呢就不是很会过生活的人，不是很会过日子的人，她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家里节俭过日子或者怎么样。那有弟弟妹妹，我又要照顾弟弟妹妹，所以呢我就去煤矿去做矿工。就是做矿工呢，我和我弟弟两个，我弟弟比我小两岁，那我们两个其实都没成年，我大概16岁，我弟弟大概14岁。那我是在那个矿井下到矿井下面的大概是1/3处有一个平台，那矿井要走进去要走很久很远，很深很深的矿井下面，然后有一个平台叫开那个卷扬机，有一个机器就是拿着铁筋钢筋这样铁，然后把那个井底下的煤给它吊上来，那个你一拉电闸，那个机器中转，那个东西把那个井上的东西那个煤给吊上来，煤车吊上来，那煤车后面推着跟着一个人在扶着那个车。
是
我弟弟，其实那个时候很危险，我弟弟就在井下面推着那个车，我就在上面开着那个机器把他们所有矿工的车给吊上来，其中有一个弟弟的车。
你很能吃苦哎。
我一直也没觉得他苦。
嗯，
就是你当时你身处那个时候你意识不到。
对，
你当时所处的环境你意识不到，就是或者是说真的没有意识到苦，就是完全没有意，就是觉得每天在矿井上暗无天日的。就是我是从小就喜欢阳光的人，就喜欢绿色呀，喜欢大自然的人，那整天在矿井里面阴暗潮湿，还有就是我怕虫子，虽然我是在大自然的，但是我怕有一那个矿井里面有那种弯弯曲曲的虫子，让我很害怕。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还在那个机器旁边那个墙壁上那个 岩壁上，我还拿着石头刻字，我说我是一颗埋在土里的珍珠，我迟早会发光。后来珍珠也不发光。
你那是唯一的女生吗？你必须跟其他
的
矿工们。
然后我还是跟他们睡在一个通铺上，
睡一个大通铺对吧？
一大通铺，然后我睡在最角落里面，
因为你不要让人家发现你是女生嘛。
对，然后头发就很短，然后我又不洗脸，所以我不爱洗
脸，脸都乌漆麻黑的，人家搞不清楚你是男的女的。
对，因为我长得个子高，然后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又不讲话，大家以为我是哑巴，就是很我在外面做事的很多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是哑巴。
你不讲话的？
我不讲话，我也就是谁说啥我都不吱声，但是我做事情，他们就说都说，哎，这个哑巴很聪明，一看就会，这个哑巴很聪明，一看就会。
后来，新雅跟着女性友人李丽到大城市里闯荡，在一家酒店里当服务员。
跟李丽出去了，然后我才知道李丽去的干活的地方是一个叫类似歌舞厅或者夜总会的地方。
嗯，
那老板问我能干啥，你说那个时候叫小姐，我根本不知道世上有小姐这回事，你知道吗？
对，
我看了看这个，我就说我可以拖地呀、打扫卫生啊、洗盘子、洗碗呢，我都行。
是，
因为他这活好像就这个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就看。他说好吧，那你就做后厨吧，在后厨吧。我说行，然后就帮他们什么洗个菜呀、扒个葱啊，然后拖地呀、端茶倒水，反正就是这些活我都干。
对，
好大一个厂呢，我要拖地拖的也很累。
他们没有让你做其他事情吗？你长得很美耶。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就是突然我去李丽把我领进去的时候，我在看怎么那么多女孩子。我还在奇怪呢，突然他们在砰一下站起来了，都站在门两边了。
嗯嗯，
我还在说干嘛呢？然后就会来一些男人、客人，他们站在门两边。我当根本不知道当时是咋回事。然后老板就说：“你去厨房去准备茶水去。”我就赶紧后厨去准备茶水，就弄得青光了。然后后来就知道，我就负责给他们。老板就告诉我，你看他们客人每次来人了，你看他们进了哪个包厢，你就把哪个包厢去给倒水啊什么的。我说好，反正我都配合自己。然后他们进了包厢，我倒完水我就出来。他们门关上，我也不知道干嘛，反正他们一直在唱歌啊，放那卡拉。
期间曾经被一名男顾客意图施暴，李丽挺身而出，让他惊险逃离现场。
有一天客人我倒水的时候喝多，他把房门反锁了，把我摁在沙发上。然后李丽是这样的，李丽就是不管什么时候白天，不管他在哪个房间里包厢里，他都隔一会儿就看到我，隔一会儿就看到我，他看不到我他就会到处找我，然后会训我一顿，会骂我一顿，就老说我傻，老说我缺心眼。那天他又看不到我，他就到处找的，他就挨个包厢看，然后看到那个包厢，看到那窗户里，看到我在跟那个人在撕扯。然后
这是门锁的耶，
他锁了，他推也推不进，推也推不进来，他就找了一把凳子，就把那个窗户砸碎了，就从窗户进来。他怎么打那个人，在后面拳打脚踢挠啊，怎么打那个人都没反应，喝多了他可能也没有痛感，他就拿那个酒瓶子砸下去了，然后酒瓶子碎了。那个人才起来，你知道吗？才晃晃悠悠从我身上起来，就反手就抓了李丽的脖子，你知道吗？给他摁在墙上了，你就那样了。李丽还说：“你快跑！”
李丽挺身而出，让新雅有惊无险地逃离现场。毫无背景、学历有限的新雅不愿意被命运框住未来，对生命的某种自我期待成了她不愿妥协的动力。到上海之后，他如何靠着一张张在网络上投出的履历勇闯大城市？欢迎您收听下一集的故事切入点，我是石凌宇，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